做见证第四部分。做见证引起迫害。弟兄们，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，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，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。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，又把我们赶出去，他们不得神的喜悦，且与众人为敌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，使外邦人得救，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，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，已经到了极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14节至16节。当帖撒罗尼迦人接受基督并组织成一个教会不久之后，他们开始深受压力。反对来自罗马帝国墨守法规的犹太人和当地异教徒的联谊会，他们从这些对立的群体遭受了强烈的迫害。然而由于帖撒罗尼迦人以教义为本，在痛苦中教义稳定了他们的态度，接受来自神的祝福。虽然基督徒的生命确实是一个非凡的特权和祝福，但主警告我们，我们迟早将会面临来自世界的压力，但他也答应我们可以得到胜利和最终的欢心。没有压力或困难大于神的计划。学习和以圣经教义为标准来应用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会导致生活中每一个环境的稳定。做见证的陷阱。虽然有效的见证没有固定的规则，但做见证有一些陷阱或要求，都应当注意和避免。不要争论。你可以提出一个合理的辩词，但失去不信者的注意。你的责任是提供资料，而不是赢得一场辩论。介绍福音，但不要争论其确实性，让圣灵去说服，它会使福音确实。不要被虚假的论点牵制，坚持正题。不要被有关神的话语之真实性、异教或者美好的生活或社会问题等等转入一个长时间争论。当面对这般转移时，使用你最佳的判断。你可能会被迫对周边的问题做出解释，继续介绍福音。如果是这样，请做出简短的回答，然后得体地返回到福音的信息。不要按常规从事。传福音必须以不同的方法来达到不同的人，要灵活点。对一个人可能是有效的，但对另一个人却是完全失败。你的智商或你听众的智商如何，都不是一个问题。像一个犹太人做见证，你有否了解犹太教是不重要的。或像一个科学家谈及基督，你有否认识物理学也不是重要的。请记住，当与神相交时，圣灵会在福音的介绍上引导你。对圣经教义的认识是最重要的因素。你的能力去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方法会随着增加。当你在灵性上的成熟和做见证的经验上增长。不要为难人，有可能的话单独处理各个人，向公众做见证可能会产生尴尬，惹恼人，甚至有时会产生敌意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传达基督给他们的那些人可能会忽略你，你可能永远不再会有机会接触他们。请记住，个人布道正是那个意思，个人。不要设置配额。配额的概念需要一个承诺，每天要向某个定量的人做见证。配额可以来自一个坚持、善意但不成熟的信徒或教会的程序，把做见证等同于属灵。这两种情况都反映出一个假的属灵的标准。传福音并不代表属灵，这是圣经教义激励你的魂的结果。如果神坚持配额，他 他会在他的话语中要求这些措施，只需每当主提供机会时就做见证。不要用做见证来衡量你属灵的生命。一个人是不是属灵，不是因为他每天向某个定量的人做见证。属灵是与神相交的绝对状态，通过被圣灵充满。即使是一个无知的或属肉体的信徒，都能使用圣经带领非信徒信基督。虽然这些在属肉体之下的基督徒服务在天堂里是没有奖励，有效性是在于圣灵说服的事工和神的话语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以赛亚书第55章第11节。不要判断别人对做见证明显的失败。一个信徒有否做见证是他和神之间的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，不应对别人的生命负责。如果你判断或诽谤他人，就是你的不对。判断只能带来神圣的惩罚。此外，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知道人家有否见证基督，除非他们在吹牛，那么就是他们的不对了。不要吹嘘你的见证。有关个人做见证成就的证词，往往反映自豪和对基督徒的生命构成危害。避免吹牛，主知道你在做什么，那就够了，他会从而奖赏你。做见证不要忘记利用祈祷。在见证上祷告确实有一个真正的功能。保罗为他当代尚未得救的犹大人在祝述或祈祷时表达了他的顾虑，说，我的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由于神的旨意定下了神的至尊和人自由的意志并存，他不会强迫人的意志。你怎能智慧地祈求非信徒的救赎呢？求神带来最有利的环境，让福音表达给不信的人。为你一直无法达到的不信的人祈祷，叫成熟的信徒能接触他们，把救赎真实的问题明确的亲切地表达给他们。按照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至4节，求神把福音表达给政府办公的领导，以及福音能继续在我们的国家里自由地传播。祈求我们的领导人能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能够看远一点，发现自己需要救主。你为布道家和传教士的祷告，让你进入他们的事工，帮助他们一切顺利。虽然你不能强迫一个人的意志去做出对基督的决定，但永远不要低估祈祷在见证上的力量。做见证的赏赐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。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6节、17节。做见证是你的责任，是神把你留在地球上的原因之一。如果你有正确的动机，自愿去做见证，就有赏赐。如果你没有做见证，就损失了赏赐。做见证的赏赐是在世和永恒性的。我们在世的赏赐是双重的，基督徒相交的乐趣和内心快乐的祝福。永恒的赏赐集中在自愿这个词上。圣经教义在信徒的魂里是做见证的动机。教义，基督的心意居留在我们的魂里，与圣灵的充满是使我们成长的方法。作为我们基督徒服务的一部分，做见证是属灵成长的结果，而不是属灵成长的原因。在圣灵的力量之下，加上正确动机的见证，保证你在天上得赏赐。 基督徒相交之乐趣。弟兄们，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里却不离别。我们极力的想法子，很愿意见你们的面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七节。当我最初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时，我想知道在我就读的学校里有没有其他的基督徒。我开始做见证，幸好看到有几个学生信了主耶稣基督，结果这些皈依和我之间发展了美好的交往。从那时起，我有机会带领其他人归主，总是有同样愉快的结果。基督徒交往提供多年奇妙温馨的友谊。当交往是基于你在个人见证基督时所表示的爱，他们有着特别的报酬。此外，他们留下了美好芬芳的回忆。保罗也经历了基督徒交往的乐趣，虽然他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，他最渴望回到那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与这些对福音应对的人曾经度过愉快的时刻。甚至当撒旦阻挡保罗的旅程去看望他在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朋友，他不能剥夺使徒喜欢的回忆，或他在基督审判台前将获得的赏赐。内心喜乐的祝福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九节二十节。多么巨大的责任安放于我们每个信靠基督的人。我们代表我们的主在这个魔鬼的世界里，我们可以预料到对抗。撒旦意图模糊福音的程度，犹如神意图表露它。撒旦知道福音能打破不信的黑暗，因此他比我们应有的责任更为重要。这是我们的荣幸，去把救主告诉别人。他的爱启发我们，把那位爱我们的、为我们舍己的张扬于世。这任务似乎很简单和辉煌，还有什么比传福音给未得救的人更令人兴奋和满足？但要挑战撒旦的统治，只有情感和热情的装备，最终可能会快速的失败。面对非信徒对信息做出敌意、嘲笑或迫害的反应，需要的不仅仅是人类的奉献精神，我们必须拥有建立在圣经教义上的魂。胜利取决于你积极的意志和对圣经教义的忠心，你来自圣灵的充满的正确动机和对神的计划的执行。在他所夸的冠冕的期待，保罗表达内心喜乐的祝福。虽然他可能永远不会在这个地球上再看到帖撒罗尼迦人，尽管分离，他亦感到心满意足。保罗知道他会在主的面前见到他们所有的人，所以他称他们为他的荣耀和喜乐。什么对保罗是真的，对每个信徒也是真的。见证我们的主的特权是祝福的来源，内心的喜乐和满足。履行你做见证的角色。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人必能得人。箴言第十一章第三十节。一个在你附近的非信徒，他对基督教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你。非信徒听过对维护基督教的所有合理和护教的辩词，从没有像你嘴唇和生命所见证的影响力强。你是一座桥，是非信徒追寻逃脱虚荣、绝望、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的接触点。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和没有一个永恒的未来，生命是最终难以理解的。 虽然许多人可能因你的见证拒绝基督，或甚至你，但看到别人实际上相信了基督的快感和满足感是何等巨大，远远超过抵偿任何的排斥。当心爱的人、朋友，甚至一个陌生人，因你传达福音的结果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借着做见证侍奉我们的主，你将体验到难以形容的赏赐。附录：做见证的教义。一、定义。 A. 做见证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，个别的把神救恩的计划传达给不信的人，也就是说个人布道。 B. 做见证是信徒大使职位的延伸。一、作为大使的信徒是耶稣基督在地球上的个人代表。二、大使的职位需要适当的动机、准备和知识。 C. 做见证或个人布道是给大众布道、教会传福音，或拥有传道或牧师、教师恩赐的信徒加添的职责。二、做见证的代理人。 A. 家庭计划。作为第一双父母，亚当和夏娃通过对他们的子女做见证，定下了所有未来父母的先例。 B. 国家、客户国家以色列国负责向全世界传福音，并且在大灾难期间亦再一次向全世界传福音。 C. 今天教会遍布世界各地的所有信徒负责传播福音，通过生命的见证、嘴唇的见证。 D. 圣灵说服的事工。 3. 有关做见证恰当的教义所必须的知识。 A. 基督学和救世学，基督个人和他拯救的工作。 B. 单信基督一位是救赎。 C. 恩典，所有神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能自由地为人做事。 D. 异教徒，所有不相信基督的人，一个非信徒在他或他生命的某个期间，任何时候想要福音，都有信息提供给他们。 E. 和解，人与神之间的障碍由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移走。 F. 救赎，我们从罪的奴隶市场中解脱出来。G. 赎罪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取消了罪的公价的债务。 H. 慰藉，耶稣基督的牺牲满足了父神对正义的需求。 I. 重生，任何人为了永远的救赎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就重生。 G. 归咎，神的义存入新信徒的账户。 K. 称义，神宣称信徒为义，因为他持有神的义。 L. 无限的赎罪，耶稣基督为全人类死。 M. 在基督里的地位，在得救的那一刻，借着圣灵的喜，圣灵放置信徒与基督结合。 N. 人的善行受到审判，人的善行在十字架上被拒绝，只有罪被审判。信徒产生的善行会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，非信徒产生的善行会在最后的审判时被判定，并且成为起诉的基础。 O. 最后的审判，那些拒绝耶稣基督仁慈救赎的工作的人会被判到火湖去。四、圣经做见证有力的武器。 A. 福音的来源。 B. 福音神救赎的力量。 C. 真理绝对的标准。 D. 基督的心意。 E. 神圣的力量。 F. 绝不无效。 G. 永远长存。五、圣灵见证的至尊执行者。 A. 非信徒没有人的灵， 因此靠着自己，他不可以明白福音的属灵内容。 B. 圣灵取代人的灵，使福音可以理解。 C. 做见证之有效性取决于圣灵的事工。 1. 对于信徒，属灵或控制信徒的魂。 2. 对于不信的人，有说服力。6. 做见证的比喻，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，得人如得鱼。 A. 渔夫必须有一个渴望捕鱼的心。 B. 渔夫必须对捕鱼有装备。 C. 渔夫必须去有鱼的地方。 D. 渔夫必须使用合适的饵。 E. 渔夫必须有耐心。 F.渔夫会得到回报。七，清楚地介绍福音。 A. 向不信的人提供对救赎恰当的资料。基督是个问题。非信徒对基督的态度是救赎的决定因素。 B. 需要注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至四节福音的界限。福音是个好消息，人是个罪人的事实是个坏消息。基督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些对罪有关的事。宣布福音好叫非信徒能在一个立场上对基督做一个决定。C. 不要在福音的恩典上加添什么。达成拯救不是说服不信的人放弃什么。对他犯的罪感到遗憾或停止犯罪，提高他的品格或行为。参加教会，把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，受尽捐钱，或做一个一次性的承诺。救赎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靠行为。 D. 切勿强行信基督的决定，这是圣灵说服的工作。 E. 非信徒都应当有自由和隐私去决定。你提供福音的信息之后，让结果留给主来处理。福音的目的是说服，不是强制或强迫非信徒去接受基督。 F. 避免使用花招。冲动的求和公开大声训斥只会构成假的论点，不是做见证真正的部分。 8. 跟进补充见证。 A.一个新的皈依应该立即接受基本的教义。 B. 鼓励新信徒坚持一致的学习和应用圣经教义。 C. 新信徒需要从教导圣经的教会获得以基督为中心的教导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教会，则用书本或录音的形式。 9. 做见证的陷阱。 A. 不要争论。B. 不要被虚假的论点牵制。 C. 不要按常规从事。 D. 不要为难人。 E. 不要设置配额。 F. 不要用做见证来衡量你属灵的生命。 G. 不要判断别人对做见证明显的失败。 H. 不要吹嘘你的见证。十，祈祷在见证上的原则。 A. 神不强迫人的意志来应对福音。 B. 求神带来最有利的环境，让福音表达给不信的人。 C. 祷告福音能继续传播在我们的国家之内。十一，做见证的赏赐。 A. 从圣灵的充满的力量，并且从正确的动机，在魂里的教义做见证，保证在天上的赏赐。 B. 做见证保证在世的赏赐。基督徒交往的喜悦，内心快乐的祝福，智慧，负责任的年龄，一个人变得醒觉到神之存在，而且能够了解福音的那一刻。 从这刻开始，单独的每一个对自己向神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意志负有责任。请看醒觉神。做基督的使者。在地球上，信徒是主耶稣基督个人的代表。属肉体的状态，因为在生命中有未承认的罪，而失去与神相交的绝对状态。在属肉体的状态中，信徒失去圣灵的充满，被罪性控制着生命。反义词属灵的状态。永恒的保证。一个安全的地位由神给予每一个信徒，在每一个时代，在得救的一刻。基于神不变的话语和完美的正直，永生是保证的，不可逆转的和不能失去的。不管信徒有做些什么或没有做些什么，宇宙间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切断信徒在教会年代与基督永久的结合，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所保证的。醒觉神。一个人意识到至高一位存在的那一刻，他对神的选择，支持或反对，成为有责任。异教徒。任何人在世界任何的部分，他们虽然已达到了醒觉神，还是不断拒绝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属人的善行，在罪性控制之下所产生的善行。信徒在他的生命中有未承认的罪，不是属灵的，而是属肉体的，被罪性控制着。属肉体的基督徒的善行跟非信徒所做的善行是难以识别的，没有属灵的价值。反义词属神的善行。人的灵。人类非物质的部分是神设计的，好叫圣经教义和属灵的现象可以被了解、储藏和利用。人的灵在得救那刻获得，是永生的栖所。火湖，给非信徒和堕落的天使最后的居所，他们永远被谴责，与神分离。在最后的审判之时，非信徒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定罪。最后的审判，非信徒与神永远分离，也被称为第二个死亡。墨守法规，人枉然的尝试，借着人的努力，通过严格符合伦理的规则、宗教或道德，去博得救赎、属灵或神的嘉许，结果却产生罪，属人的善行和邪恶。摩西的律法，一个法律制度，给旧约圣经以色列国制定对道德、属灵和民间生活的政策。反弹，给属肉体信徒仁慈的供应，借着私自向父神说明个人的罪，回复圣灵的充满，返回信徒与神相交的方法，好重新开始属灵的生命。与神和解，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除去神与人之间自然的对立，与神和解，除去个人的罪、罪的工价、人在亚当里的地位、肉体的诞生、神完美的个性和人比较上的义等等不能克服的障碍。重生，神学给属灵诞生的一个名词，或者被指为再生。当任何人相信耶稣基督永远得救的那一刻，永生便归咎给他。一个重生的人通过从灵性上的死亡到达属灵的生命。罪性，每个人类整体的一部分滞留在人体细胞的结构中。罪性原本得自亚当的堕落，继而借着男性生殖遗传伸展到所有的人类，结果除了耶稣基督之外，是全人类灵性上的死亡和全面的腐败。罪性包含着刚强的区域、软弱的区域、 墨守反规的倾向，废弃道德的倾向和各种形式的欲望。罪的奴隶市场，灵性上死亡的人类出生在罪的束缚中。救世学，神学界对耶稣基督救赎工作之纪律性研究。属灵的状态，被圣灵充满的信徒与神相交绝对的状态，反义词属肉体的状态。无限的赎罪，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的罪被审判。不可原谅的罪，拒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的罪，唯一的罪在最后审判时被审。意志，魂之决策者，做见证，履行神给信徒的诫命，向个别的非信徒传达神救赎的计划。做见证完，请登录网址 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 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。 如有疑问，请联系 QQ 6317-63088 13509526461，微信6317-63088 13502234893。